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讲由教会法961条到963条，讲解了集体赦罪的场合和条件。这一课开始要讲忏悔圣事的施行人。我们要先讲谁可以听告解，为听告解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以后再讲听告解应该注意的事。现在我们先听听法典965-966条所说的。
965条，只有司铎才是忏悔圣事的施行人。966条，未有效的赦免罪过，施行人除了应具有圣治的神权外，还应对给予赦免的信徒有用此权的行使权。
在这两条法律中，966条是重要的法律，是讲有效的行忏悔圣事。如果不按这条法律听告解、办告解的话，圣事就无效。也就是说，圣事不会发生效力，罪也得不到赦免。
神父，法典966条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条法律指出了忏悔圣事和教会的紧密关系。我讲过，神父赦罪是代表教会宽恕教友，在犯罪得罪天主的同时，在他的行为中也伤害了教会。因此，忏悔圣事中可见的教会的参与是不可少的。不像其他的圣事，没有可见的教会的参与，甚至相反，可见的教会的意愿，圣事仍然发生效果。我们也讲过，一位主教祝圣另一位主教，即使相反可见的教会权威的意愿，可是那位被祝圣的是真真实实的成为主教。但是忏悔圣事的实行人却不是这样。
神父，那965条说只有司铎可以赦罪，是不是说一切的司铎都可以赦罪吗？
不是在一切的情况中所有的司铎都可以赦罪。
为什么呢？
因为966条指出，为了有效赦罪，除了圣治圣事赋予的神权外，还应该有行使权。
神父，行使权是指行使什么权利呢？
张希贤神父用的名词是司铎神品权和教会统治权。请看课本433页。
施行告解必须有两种权利方为有效，一是司铎神品权，二是教会统治权。统治权分为正职权及委托权，正职权与职位相连，有职位即有此权。委托权是由合法上司授予，或借法律规定，或以特别委任。
关于第二种教会统治权，教会法966条简单的加以解释说，对给予赦免的信徒有用此权的行使权。
神父，这句话实在很难懂，请您再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这意思是说，赦罪是长上对属下所做的一种行为。那么，谁委派这位神父做这位教友的长上呢？应该由教会权威来委派。
神父，是不是说一位神父如果没有教会统治权，就不能成为忏悔圣事的施行人呢？
不错，为了有效听告解赦罪，诸位准备将来做神父的听众兄弟要注意，不是说一成为神父就能赦罪，而一般平信徒的听众兄弟姐妹也要注意，不是一切神父都能有效赦罪，应该看教会权威是不是给了这位神父教会统治权。
神父，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神父有没有赦罪的权柄呢？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先讲一条最实际最简明的规则，这条规则是专门为大陆定的，讲了这条规则之后再来解释教会为全球各地教会所规定的公法。1978年教廷宣道部对大陆教会颁布了一道法令，关于听告解的神父，法令中这样说：与教会相通工的神父可以在任何教区听任何教友的告解。
神父，为什么说与教会相通工的神父就可以在任何教区听任何教友的告解呢？
这条规定的理由很容易了解，因为既然赦罪是代表教会，那么就必须与教会相通工了。
这么说，中国大陆的神父只要与教会相通工，就等于有了教会统治权咯。
是的，在中国大陆，只要知道这位神父与教会相通工，就可以确定地说他有教会统治权，也就是说他可以有效地赦罪了。神父，
在全球各地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
至于为全球通用的功法，就不那么简单了。不只要求这人有夺品与教会相通工，还有别的条件。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才可能获得有效赦罪必须具有的教会统治权。
神父，是哪些条件呢？
准备祝圣为神父的要仔细听，虽然下面所讲的对目前的中国大陆也许不那么实用，可是圣的神父是一辈子的事，因此在目前的情形下不重要的，将来可能就有重大关系了，因为这些都是为有效行忏悔圣事的条件。是哪些条件呢？首先，不管这位司铎是属于教区的或属于修会的，都应该向当地主教请求给予教会统治权，才能去听告解。教会法969条说，
第一项，唯有教区教长有权授予任何司铎听任何信徒的告解行使权。第二项，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上司有权授予任何司铎听其属下和日夜住院者的告解权。
神父，主教给的赦罪权是不是只在所在的教区内使用呢？换句话说，有了某教区主教给的赦罪权，出了这个教区就不能有赦罪权了呢？
在过去，也就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是这样的，不过今日已经不同了。
今天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呢？
今天旅行的机会多了，如果像过去那样限制神父的赦罪权，看来对教会并没有多大的益处。相反的，一般情况中，不少教友更愿意找一位陌生的神父办告解，觉得更容易告明自己的罪。所以今天的教会法做了重大的改变。
神父，怎么样的改变呢？
新的教会法引进了新的名词，说经常听告解的权利。经常这两个字很重要。现在我们来听教会法967条第二项说的。
凡有职位或有所归属的教区教长的准许，或住所所在地之教区教长的准许，而或有经常听告解行使权者，在任何地方皆可使用此权。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教区教长加以拒绝时，不在此限。
神父，这是说一位在欧洲某一个教区的神父，他得到了经常听告解的行使权后，有一天他到了中国，他也有听告解赦罪的权利咯。
你说的没错，有了经常听告解行使权的神父，他可以在全球各地有效地听告解。
神父，如果某一个教区主教不准许他在自己的教区内听告解呢？
如果某一个地方的主教公开的、清楚的用显明容易被大众知道的方式声明，在他的教区内没有他给的教会统治权，就不能有效的赦罪。
神父，一般来说，主教不会做这样的声明吧？
的确，刚刚讲的例子是极少发生的事。否则，即使有了经常听告解的行使权的神父，在这样的主教教区内也不能听告解了。因此，了解如何获得经常听告解的权利，有实际的获得，对一个神父来说是很重要的。唯有得到这样的权利，当他有机会旅行时，如果有人向他办告解，他就可以放心地听告解了。
神父，中国大陆的神父也最好获得经常听告解的行使权吗？
是的，这对于中国大陆的神父也很重要。虽然正如前面所说过的，宣道部颁布的法令中说，与教会相通工的神父就可以在中国各地听告解。但是如果他有了经常听告解的权利，出了中国大陆他仍然可以听告解。
神父，既然经常听告解的权利这么重要，要怎么得到这个权利呢？
前面念的教会法967条第二项指出了三种可能的方法。一种是由职位获得，一种是由所归属的教区教长的准许获得，第三种是由所谓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首长的准许获得。关于第一种由职位获得的方式，教会法968条第一项也说，
教区教长、堂区主任以及代替堂区主任者，由于其职位在所辖区内，享有听告解的行使权。
这里只要记住堂区主任就可以了，因为他是由堂区主任这个职位获得了经常听告解的权利的，这是第一种获得的方式。 看了第一种由职位获得经常听告解的行使权的方式之后，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方式，就是由所归属的教区首长的准许。这里说的所归属是专有名词。教会法265条有解释，意思是说，教区神父该归属一个教区，并经过一定的程序，以后这位神父就归属于某一个教区了。这样就可以向该教区的主教请求给予经常听告解的行使权。第三种获得的方式是由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首长之准许，这是为修会神父讲的。
神父，这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不归属这个教区，但是可能在这个教区内有住所。关于住所的定义，法典102条第一项说，
有意愿在该教区住五年以上的，或是实际住了五年以上的，就是在该教区有了住所。
事实上，一位修会神父被派往某地工作，也知道自己在那个地方大概要住五年以上，那就该早点去见主教，请求给予经常听告解的行使权。但是主教给不给也容易知道，正如法典973条说的，经常听告解行使权应该以书面授予，有了书面的东西肯定可以清楚看出。
神父，经常听告解的行使权是不是可以失去呢？
可以失去的。失去的情形有四种。第一种是由主教收回。第二种是失去本堂神父的职位。第三是不再归属那个教区。第四，修会神父换了住所，离开了那个教区，不再回来了。这在法典975条也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愿天主保佑你。